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平安。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点神的话，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12节到17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念了。但是我还是请求大家把圣经打开，把圣经打开在约翰福音第15章这段经文啊。我们打开圣经之后呢，我们一边读啊，我们一边看啊，一边来啊，听我来有一点分享，呵呵，好，好不好？约翰福音第15章12节到17节，哈 ，OK。我今天就这段经文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叫做最伟大的友谊。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盼望有友谊吗？啊，盼望有友谊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很盼望有友谊，尤其是盼望有非常知心的朋友，也盼望非常有亲密的朋友啊。我的老家在湖北啊，在我们湖北武汉有一个地方哈，大家现在想起武汉市就想起什么？想起口味啊，其实武汉还是有一些好东西的。在武汉市有一个地方呢，叫做知音古琴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武汉的啊，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后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啊，非常美丽的故事。传说呢，在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呢，叫做姜伯牙。姜伯牙啊，这个人呢非常善于弹奏七弦琴。有一天他正在弹琴的时候呢，来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叫做钟子期。他在弹琴的时候呢，钟子期就来了啊，不知道是为什么来了，就站在旁边就听他弹琴，然后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就口中的发出赞叹，哦，巍巍高山呐、啊！这个姜伯牙就很惊讶，哦，他竟然能够听出我的琴声里面的巍巍高山啊！于是呢，他就弹奏下一首，变换了曲调，弹奏下一首。弹下一首的时候，原来就钟子期就听着，哦，潺潺流水呀、啊。这个姜伯牙就更惊讶了，哦，他可以从我的琴中听出来潺潺流水。然后姜伯牙说，哦，你真是我的知音啊。啊，我们中国人讲知音朋友就这么来的。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从此以后呢，就把你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最能够懂你的心意的朋友，称之为是知音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盼望有非常好的朋友，有我们知音的朋友啊，两个人在一起非常谈得来，非常合得来啊。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想要不要朋友啊？他有没有想要朋友在这个地上来啊？他也想要有朋友。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话呢，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上面讲的。这一段话，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想要朋友，而且他也非常非常想要有知音的朋友。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可是圣洁毫无瑕疵的神的儿子，在这个地上谁能够做他的朋友呢？啊，谁能够做他的朋友呢？不但做他的朋友，而且做他知音的朋友，要懂得他心里面想要什么的那个知音的朋友，那这个就是更难了，对不对？更难了。那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呢，他把这些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他说清楚了。那这段话呢，我们就透过这段话来看看主是怎么说的哈。我们主的这一段的讲论呢，有解经的专家说呢， 在使徒约翰所记述的所有的讲论的当中，那这一段是最伟大的一篇，最伟大的一篇的讲论啊。那我们看主是怎么说的哈。为了把这段经文讲清楚呢，我今天分成三个重点来分享，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讲到他要我们做他的朋友，他要我们做他的朋友啊。那第二个，我想这段经文想分享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够朋友呢？哎，今天你在外面交朋友啊，你跟朋友之间能不能够不够朋友啊？不够朋友以后就没得朋友可做了，对不对？就不要在一起玩了，是不是？那主耶稣说他想要我们做他的朋友，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朋友？那这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跟主之间的关那个朋友就做不了了，是不是？好，这是第二个重点我想分享的。第三个我想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作为主耶稣的知心的朋友，那主对我们最想从我们身上看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哈，就是他想要我们做他的朋友。我们先来看十三节，我们先不看第十二节哈，我们先看十二节，要留到后面再讲。我们先来看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里怎么说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人为朋友舍命啊，请问一下，这个人当然是指他自己，对不对？人为朋友舍命，他自己主耶稣为什么要为他的朋友舍命呢？这后面怎么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啊。所以主耶稣之所以为他的朋友舍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爱，是因为爱的缘故哈，是因为他爱他的朋友。那舍命这个不只是说到他的爱的那个深度啊，也是说到他的爱的品质啊，爱的本质，爱的品质啊。主耶稣的爱的品质是什么呢？主耶稣的爱的品质就是舍命，就是舍命。基督的爱就是把他的命摆上，把他的命摆上。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说爱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有点好像挺轻松的啊，尤其是年轻人之间，对不对？很容易说嘛，啊，我爱你啊 ，I love you 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不太明白，爱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说爱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其实就是我准备好了，我要来付代价，我准备好了要来付代价。所以爱不要随便说啊，爱你说我爱你，这其实意味着我准备好了，我要来为我的爱来付代价。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爱不爱弟兄姐妹啊？爱不爱？我相信没有人敢说不爱，对不对？我们至少咬咬牙也要说爱，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说我们爱弟兄姐妹，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要来付代价，要来付代价，要来付代价的。不愿意付代价的爱，那个不是爱，那个不是真爱，那可能是我们的情欲，也可能是我们的虚伪。我们可能会说呢，哎呀，我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哈，这辈子没有什么机会为对方舍命吧，啊，不像主耶稣，他爱他可以舍命。但是，那我们为爱的缘故，可以为对方舍己吗？啊，这有机会吗？有没有机会？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对不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有机会。其实我们每天生活都有机会，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配偶，那我们愿不愿意舍己啊？ 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说我们爱他，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好像不太注意他的感受啊。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常常太太哭了，你们知道她为什么哭吗？然后你还不敢问，你一问就哭得更凶的，对不对？这个我这个你把我得罪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得罪我的。我们不太懂得对方的感受，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也不愿意舍己叫，我们不愿意舍己叫他感觉到被爱、被尊重、被理解。很多时候我们是常常这样子的。我们今天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那请问一下，你有多少时间陪你的孩子呢？爱就是时间哦，爱就是时间。你如果没有时间陪你的孩子，坦率来说，这个爱不能落实，不能落实，不是真正的爱。你可能还是爱你自己会多一点的。我们今天说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可是我们在很多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真的是疫情这么久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好像也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回来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说我们爱，我们到底是爱不爱呢？我们今天说我们爱主，可是许多的时日里面，我们也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亲近主，好像也没有关系。我们到底是爱主还是不爱主呢？这是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爱必定是要付代价。阿门。爱一定是要付代价的。基督为了爱他是什么都愿意舍，他其实舍命也不迟。我们基督他爱他可是付的是真代价，真代价。那基督他为他所爱的人舍命，他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我们读了这一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啊，哎，我常常在新闻里面也看见人哈，看见人为了救别人呢，自己却死了啊。那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呢，也好像啊，在座应该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吧？啊，这个看到革命先烈，所谓的革命先烈哈，这个为国捐躯什么之类的。那请问一下，相比之下，耶稣的舍命、基督的舍命跟这些人的舍命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世人愿意舍命有许多的原因，可是在人世间，你见过人为仇敌捐躯的吗？啊，有没有？大概我们不太见得到哈。可是基督是为谁舍命的？基督他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与他是为仇为敌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就叫做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的基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成了他的朋友之后他才为我们舍命的，而是他为了叫我们这些与他为仇为敌的人可以做他的朋友，而先为我们舍命。这就是基督的舍命，这就是基督的爱。而且呢，世界里面的情形啊，通常是地位低的为了讨好地位高的而冒死，而去博取信任和好感，对不对？世间通常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跟主之间谁地位高谁地位低啊？啊，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屈从不辱的罪人，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这样子的巴结我们哈，而要为我们舍命。这位万王之王，他为了我，为了要做我们的朋友的缘故，他甘愿为我们舍命。这是非常稀奇的事情，对不对？这是非常稀奇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爱。人的爱没有这样的，人的爱没有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人世间朋友之间， 我们说什么样的朋友是好朋友呢？两肋插刀，是不是？我们人世间说两个朋友是好朋友，是肝胆相照。那请问一下，这是人世间最好的这种朋友的关系，那是在朋友之后还是朋友之前？是在我们做了朋友之后吧，对不对？而且做了朋友之后，还不是每一个朋友都会这样子的，是不是？可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在我们做他的朋友之前，就为我们舍己，就为我们舍命，这个实在是稀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讲到朋友的时候这个概念和圣经里面的概念也有点不一样。我们今天讲朋友，我们好像蛮随意的动不动就是说那个谁是谁呀、是我的朋友，是不是？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朋友呢，不是这样子。我们讲谁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跟他之间其实不过是点头之交，或者是这个有一些业务上的来往，其实我们对他并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的。可是圣经里面讲朋友，那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概念。圣经里面这个朋友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是指着什么样的人呢？是指着类似于婚礼上的伴郎的那种人。比如说在约翰福音3:29那里讲，约翰福音3:29那里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你看注意这里说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那我们知道这段话是施洗约翰说的，施洗约翰讲到他是新郎的朋友，这个新郎的朋友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 best man， 就是伴郎。那请问一下，你今天结婚你找伴郎是找什么人找什么人呢？弟兄们好朋友嘛，你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最亲密的朋友。所以这段话呢，是施洗约翰论到他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主耶稣是谁，耶稣是新郎，而他自己呢，不过是新郎的朋友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主耶稣说我们是他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啊？是讲到我们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最亲密的好朋友，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知音的朋友，知音的朋友。那请问一下，那我们怎么就成了万王之王的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的最知心的朋友了呢？最知音的朋友了呢？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看16节这边怎么说呢？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弟兄姐妹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体会一下主耶稣心中那个有一点的那么个伤感的感觉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让你们拣选的话，你们是不会拣选我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请问一下，我们通常都会找谁做朋友我们通常都是，这个世界很现实的这个人和人之间在世界里面是很现实的，我们通常都会找那些达官贵人呢、有钱有势的人做朋友，对不对？我曾经在职场工作很多年了，那我就明白一件事情这个越是地位高的有钱的人地位高的人，他的朋友就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想做他的朋友，人人都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照应和好处，对不对？那叫我们拣选人来做朋友我们是不会拣选主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过是加利利一个木匠的儿子，对不对？一个枕头都没有地方的人， 啊，我们要想找人做朋友，我们不会看得上他的，我们不会看得上他的。所以呢，他就说，是我拣选了你们，是他的拣选。今天之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朋友，是他定义的拣选了我们，叫我们来做他的朋友。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现在懂得了，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我们知道做他的朋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可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乃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所以面对这样的稀奇的事情啊，我们只能全然的感恩，对不对？当然这个世界上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他的朋友，他拣选谁，谁就做他的朋友。那请问一下，主凭什么拣选了我们呢？啊，凭什么？因为我们比较爱主吗？啊，因为我们比较长得比较帅吗？啊，长得比较漂亮吗？还是因为什么别的我们自己的原因呢？其实都没有，其实都没有，没有理由的，单单纯纯是因为主的恩典。阿门吗？啊，没有一点我们自己的功劳，没有一点我们自己当得的荣耀，乃是因为主，单单纯纯是因为他的拣选，是因为他的恩典。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朋友，而且要我们做他最知音的朋友。可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如何才能够朋友呢？啊，如何才是他的朋友呢？如何才像是他的知音的朋友呢？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第十四节啊，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够朋友要怎么样啊？听他的话，遵行他所吩咐的。啊，注意啊，这里啊，注意我们要知道啊，主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说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命令就不是他的朋友了，不是，而是说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就显出我们是他的朋友，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不要一下子给吓到了哈，哎呀，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常常也没有遵行主的话，不是不是，主拣选我们做朋友，他就会在我们身上工作，以至于叫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叫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主从来没有说你们没有遵行我的旨意，所以你们就不是我的朋友了，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他已经拣选了我们做他的朋友，你们如果这样行才像是我的朋友，才显出是我的朋友，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们也知道，只当我们做了他的朋友之后呢，我们才明白，才知道要遵行他的旨意的，对不对？那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王，主耶稣是万王之王吧，对不对？假如说地上有一个王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王的面前，这个王呢也很看重我们，那把我们看成是他亲密的知音的朋友，超过其他的人，那请问一下，我们对于这位王的心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想想会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啊？请问一下，你对你的公司老板的这个心意是个什么态度啊？啊，你一定是非常殷勤的，对不对？你一定是察言观色，是不是啊？这个不用他吩咐就早早的满足他的心意，是不是？我们在地上服侍人就是这样子嘛。这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3章那里，讲到大卫那个时候他可想，他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结果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结果就有三个勇士，对不对？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面把水打来奉献给大卫。哎，我们知道那时候大卫还没做王啊，知不知道？他没做王，那时候还在逃呢，还在逃避扫罗呢，对不对？ 可是这三个勇士为了讨他的喜悦，叫他的心意得满足，就甘心这样冒死去取水。这就是朋友，这就是一个朋友对一个忠心的朋友应当有的态度。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面对主的心意，面对他的旨意，面对他的吩咐，是什么态度呢？理所当然应该是遵行。阿们啊，好像阿们的声音不够大阿妹吗？我们是他的亲密的朋友，我们就乐意讨他的喜悦，我们就乐意行在他的旨意的当中，我们就乐意遵行他的命令。这是第一点，遵行他的旨意。那这主的面前我们要够朋友的话，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十五节我们看哈，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那这一节经文就叫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够朋友呢，要怎么样呢？如果够朋友的话，就是要知道他所做的事，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十五节这里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那仆人这个中文字在这里翻译呢，是比较稍微文雅一点的，它实际的意思其实就是奴仆，奴隶，奴隶。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那这什么意思？这不是说从此你们不再是我的仆人，不再是我的奴仆，不是，不再是我的奴隶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读新约书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新约书卷里面的作者，比如说像保罗啊、彼得啊，包括主肉身的弟弟雅各啊，他们都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奴仆、仆人、奴仆，而且以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为什么？为荣，为荣。所以主在这里的意思呢，其实是什么？其实他是要把我们提高，要高过那种只知道按照主人的命令去行的那种奴隶。那种奴隶呢，是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叫他往左他就往左，叫他往右就往右。他对主人的意思其实是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对主人的目的其实是不太明白的。请问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说旧约的犹太人正是这样的人，他们只知道遵行律法，但是他不知道，他不认识那个律法后面的那位主。主说他不要我们做这样的奴隶，他要我们做他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做朋友和做奴隶、做奴仆，那可是很不相同的，很不相同的。当犹太人家里面有客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会是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吗？当犹太人的朋友来的时候呢，奴隶，家里的奴隶要把水端来啊，给客人服侍，客人洗脚洗脚，洗完了之后呢，还要用腰上的这个围巾呢把它擦干，把客人的脚擦干，然后呢客人就可以起来与主人一起谈论。然后这个做仆人的呢，还要站在旁边呢伺候着。所以朋友和奴隶的地位是很不相同的。主耶稣说，我不要你们做奴仆，我不要你们做仆人，我要你们做我的朋友。这是不是高抬我们？是不是高抬，高抬，极大的高抬，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做他的朋友就是要知道他心中所想的事情，他所要的事情。想到这一点，我们就更要感谢主了。所以他就接着说，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们刚才说到了，朋友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希腊文里面呢，他也是讲到朋友这个字呢，也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国王的内圈的人，国王的贴身的人，国王的那个挚友，国王的挚友。那谁是主耶稣圈内的人呢？谁是主耶稣的挚友？谁是主耶稣那个贴身的人呢？我们知道这个王的圈内的人，王的贴身的人呢，他们就有一个恩典，你知道吗？ 他们就可以常常的与这个主人，与这个王谈论，听闻他的话，而且享受与他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个非常特殊的地位的。今天主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个圈内的人，你们就是我的贴身的人，你们就是有一个恩典，就可以常常的在我的面前与我交通，享受那个亲密的关系，我的心中的秘密都向你们打开，我心中的秘密都向你们打开，我的心中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向你们隐瞒的。这就是主耶稣的朋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被称为什么？神的朋友啊，被称为神的朋友啊。我们知道，我们还记得当主带着两个天使去考察索多玛的时候啊，要把索多玛给灭了，然后他主怎么说呢？主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对不对？所以他不向亚伯拉罕隐瞒自己的计划。那今天同样的，主也不向我们隐瞒他的计划，他要把我们的计，把他要把他心中的计划通通都向我们说明。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主的计划吗？这个主的计划就是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他的永远的旨意，在新约里面多处讲到他永远的旨意，他的心中的蓝图，他要做什么事情，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里面都有特别的讲到。所以主他是把他的心意通通都向我们发表，向我们启示，这就是他对我们的友谊，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友谊的那个品质。所以我们做主耶稣的朋友，我们在他面前够朋友，就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好，第三点，第十六节后面说什么？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而且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我们看第三点，我们在他的面前够朋友是什么意思？我们被分派去结果子。分派这个字啊，其意思就是说被指定，是被特选召出来的，被指定的，被分别出来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主的眼中很特别啊，是被在万人中所拣选出来，而且被委托去完成一个伟大的使命。多年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呢，经历一件事情就有点这个感觉啊，就有点这一点类似的体会啊。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开发一个非常战略性的产品啊，经过几年的开发呢，终于做的差不多了，那领导们都寄予厚望。那第一个商用的点，第一个商用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这关系到这个产品的生死存亡。那公司的董事会经过一番这个开会讨论，最后呢就指定我作为第一个商用点的负责人。你说那个时候这个责任大不大？这责任很大，而且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不仅是产品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责任很大，荣誉也很大，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有人问我，哎，简博士啊，你现在在公司里面走路好像很有风哦。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也是很大的责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被分派去结果子也是这样，很荣耀，也有很大的责任，也有很大的责任，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被分派去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呢？结生命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被人看见，叫基督的生命、性情和品格，叫我们的地上可以为他做见证，这就叫结果子。而且主在这里又加了一句话，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穷一下，存多久？长存是存多久啊？永远啊，永远。我们在地上所结的果子要存到永远了，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东西，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呢？没有什么东西呀，不是我们的金钱，不是我们的房子，什么都不是，也不是我们的地上的荣誉，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阿们。这个才是值得我们真正追求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他的至亲朋友，这是第三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够朋友呢，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看看第十六节后面怎么说的。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可就了不得了，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我们得着与主合一的地位。你和主合一了，你无论奉他的名向父求什么，父都会赐给我们。这就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俩是好朋友，那今天我要出门了，那我就跟你说呢，有什么事儿找我爸啊，有什么事找我爸。好，你到时候你真的有事儿了，你去找我爸，然后找我父亲，你说哎，我是你儿子的好朋友，现在我有什么什么难处，可不可以请求你帮点忙，你说我的父亲会不会同意啊？会不会帮忙啊？因为他是我儿子的朋友嘛，因为他跟我是朋友，所以我父亲是一定会帮忙的，对不对？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讲到天父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和主是合一的，我们奉着主的名去向父求，父一定会答应我们的。那请问一下，我们会不会，假如说你是我的朋友，你去向我父亲求什么，会不会去求一样东西，干什么坏事，行不行啊？啊，会不会？不会的嘛，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你所求的一定也是我所喜悦的，也更是父所喜悦的，所以一定会都会答应的。你不会奉着冒着我的名去向我父亲求一件这个很坏的事儿，是不是？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在父的面前，我们奉着主耶稣的名去向天父祈求，我们会不会去求一件犯罪的事情啊？不会。会不会去妄求一件事情呢？也应该不会，都是按照父的心意去求，按照主的心意去求的，所以父一定会答应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实在是非常大的尊荣，这是讲到我们与主合一的地位，与主合一的这个荣耀的地位，正是天父在他的永远的旨意里面，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够朋友，有四样事情啊，叫我们啊，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啊？遵行他所吩咐的，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第三个呢？被分派去结果子。第四个呢？得着与主合一的地位。啊，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跟主在主的面前够朋友啊？那么在主的面前够，作为一个在主的面前够朋友的朋友，主在我们身上最想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其实就是这段经文里面主所讲的。我们一起读第十二节，一起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第十七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十二节说到彼此相爱，然后中间这一段十三节到十六节，主一直在讲到我们是他的朋友，没有讲彼此相爱的事情。到了十七节再回过头来讲彼此相爱，那主的话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主知道彼此相爱这个真理啊，真的不是我们知道不知道的问题，乃是我们能不能够活出来的问题。阿妹吗？所以主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首先要解决和我的关系的问题。当我们之间真的是好朋友的时候，今天当你们在我的面前真是那个够朋友的朋友，结出生命的果子的朋友的时候，彼此相爱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什么是主所说的彼此相爱呢？相爱这里其实就是 agape， 所以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弟兄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谢谢。神圣之爱 agape， 这不是我们人和人之间那个互相倾慕的，互相这个羡慕的，互相出于天然的那个爱，乃是一个神圣的爱。这个爱的诠释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那一段。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那个真谛的时候，讲到爱的那些表现的时候，请问一下，这样的爱我们有没有？坦率来说，一样都没有，一样都没有。不信你自己回家对照着看一看，哪一样你有？恒久忍耐你有啊？反正我觉得我不太有。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们。那我们怎么办呢？主耶稣说，你们要爱，就要像我爱你们一样。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有主的那个生命，像我爱你们一样。那主爱我们怎么爱？我们很可爱吗？啊，不太可爱哦。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太可爱，可是主就定义选择爱我们，这就是主爱我们的方法。所以呢，今天有什么人在你面前呢不太可爱的时候，你仍然要爱他，你可以怎么说呢？我以主耶稣的爱爱你，好不好？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从我们的肉体来说，我真的爱不了你了，但是从灵说，从圣灵的感动来说，我真的要爱你，我以主耶稣爱我们的爱来爱你，可不可以？可以的。下次看见你先生不太可爱的时候，你就跟他这样讲啊，我以主耶稣爱我们的爱来爱你。我们可以这样说的，主耶稣爱我们的爱就是什么样的爱啊？就是舍己，就是舍命。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讲，我们真爱不下去，可是我们舍己就能爱。所以彼此相爱的核心就是舍己，就是否定我们自己，就是放弃我自己的立场。那这个爱因着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缘故，那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信心里面的定义的行动。我再说一遍，这个彼此相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的缘故，使得这个彼此相爱成为我们信心当中一个定义的行动。阿们。去年曾经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教会要传福音，那下半年我到贵教会也来传福音，上半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做一个 post 这个做一个单张去发给大家。那个福音组的同工呢就说，弟兄简弟兄，你可不可以写一个简介，他说写写你的这个过去，写写你的现在等等。那我就写了简博士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总经理啊，什么什么，反正我当年在世界上面做过的一些事情嘛，都稍微列了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列呢？因为福音组的同工说，这样的话可以吸引人来听福音呢，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人都可以信耶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相信呢？是这么个意思，起义是很好的。可是呢，这封信发这个东西发出来了之后呢，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就出来说话了。那个 email 是 reply all 给全教会这个引用的很多的经文，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爱世界的。我不知道他是讲，估计可能是讲我吧，还是很爱世界的，还是纪念世界里面的这些头衔呢。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嘛，对不对？结果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引起轩然大波，那很多弟兄姐妹们觉得我很冤枉所以悄悄地写私信来跟我说，弟兄你当刚强壮胆。那我能说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敢说，对不对？我不敢做任何的反驳，不敢做任何的说明，一说明就爆炸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什么都不能说。而且我真的是感谢神，可能是一面是圣灵在他心中的工作，一面可能也是有跟其他的年长的弟兄对他的提醒。那结果这个弟兄呢，可能就明白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太合宜，然后呢，就几次三番的找我，啊，首先是在入里面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后来又约我去一起去公园里面走路，走了两个小时。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是在寻求和好。弟兄们，这个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他是一个比我更年长的弟兄。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真的是对这个弟兄刮目相看，我非常尊敬他，非常尊敬他。从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真弟兄，他真的是愿意舍己，啊，愿意放下自己的看见来寻求教会的和睦，寻求教会的合一。当最后的马上啊传福音的聚会要来的时候，那个祷告会，他在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那些祷告，哇，真的是挺感人的，挺感人的，叫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可以这样和好的。这样的事情要在世界里面会怎样啊？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了。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最后我们的结果非常非常的美好，非常非常的美。我们感谢赞美主，阿们。但愿我们教会，我相信在一起不可能没有问题，不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我们选择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让基督在我们当中就显明出来。主接着说，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是我的命令。什么叫做我的命令？爱能够用命令的方法吗？不能。主的意思，那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主的意思是说，你们，主的意思这是在这里是表达他心中那个强烈的愿望，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如果不懂得彼此相爱，如果不舍己，不愿意舍己，不要彼此相爱，那就是违背了我的意愿，违背了我的心意了。主的心就伤到了，主的心就伤到了。所以在这件，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是主最想要在我们身上看见的一个见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是他的朋友，主舍命来要我们，把我们挽回来，把我们拣选出来，叫我们做他的朋友。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他的朋友呢？要做他的朋友，够他的朋友，遵循他所吩咐的，要知道他的心意，知道心意说心里面所要的，而且他要我们分派，被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而且最后我们得着与主合一的地位，这样我们才能够够朋友。够他的朋友，跟他之间可以称为朋友，那他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有相彼此相爱的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段话今天放在我们的当中。我刚才提到，有圣经学者说，这段话这一段讲论是使徒约翰所记载的所有的主耶稣的讲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有人说，如果要为主耶稣立一个纪念碑啊，纪念碑上面就应该刻上这句话。怎么说呢？他为朋友舍命，他为朋友舍命，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主对我们所成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他，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些罪人，与你为仇为敌的人，我们今天是蒙了何等的大恩，你舍命乃是要我们可以做你的朋友。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但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可以配得上称为是你的朋友，但愿我们在地上 的见证的生活和生命可以叫人看见我们确实是主耶稣的朋友。主耶稣，求你把彼此相爱的心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满足你的旨意。主，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你的聚会，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阿门。